今天聊一个不一样的话题啊，一个地方呢，一年的收入是4.14亿，但是光给员工发工资就要26亿，缺口呢是自身收入的6倍。这个呢不是哪家公司的财务暴雷，而是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在2022年到2023年的真实情况。到了2024年之后呢，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8.22亿，其中非税收入是2.94亿，支出却高达了57.88亿，差距超过52亿。财政自给率呢只有14.2%，全县财政供养的总人数突破了4.4万，全县人口60万左右。算下来呢，平均每14个本地人里就有一个靠财政吃饭。有人可能会说，这个是偏远山区的特例，没有代表性。但真相是，大方县的经济状况在全国算中等偏下，并不是最穷的。西南财经大学在2025年省市县财政状况报告里显示呢，全国2774个县级地区平均的财政自给率只有38%，也就是说，县里边每花100块钱，只有38块钱是自己挣的，那剩下的62块钱呢，就是靠转移支付。中西部还有很多县会更差，自给率不到20%。而全国1869个县域占了国土面积的90%，住了7.4亿个人，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这么大的体量，过半开支都不是本地挣来的。所以大方县那个不是个例，它是全国几千个县城的缩影，是中国绝大多数普通县城真实的运转底色。为什么说这些？因为县城的这种脆弱啊，平时被满街的豪车、2、3千一桌的饭局和7、8千一平的楼盘给掩盖住了，不仔细看你根本看不见。这两年呢，越来越多在大城市被房租和裁员压得喘不过气的年轻人开始动了同一个念头，就是要不要干脆回县城算了。看着短视频里小城青年的岁月静好，睡觉睡到自然醒，下午河边遛遛弯，晚上呢找老同学撸撸串儿。仿佛只要逃离北上广深，人生立刻就能变得便宜、体面又安稳。但是在你真正收拾行李之前，请务必把县城的这份体面拆开来看一看。它的繁荣从来不是市场自己挣出来的，而是借来的。借的是别处的钱，借的是未来的钱。而现在呢，这两条借钱的路子正在同时变窄。第一条路是靠转移支付吊着的体制内经济。县城街面上灯火通明的酒楼，周末满座的棋牌室，到底是谁在撑着？民间有个词呢，叫公务员经济，不仅仅是机关单位，还包括教师、医护、城投、烟草等等事业单位和国企的职工。在很多缺乏产业的中西部县城，这群靠财政发工资的人，是本地唯一有能力高消费、敢贷款买房买车的群体。他们的钱哪来的？县城本地收不上来多少税，财政的钱呢，大部分靠中央和省里的转移支付拨下来的。这笔钱发到他们手里，再流向餐馆、商超、教培、服务业。也就是说，那条商业街的热闹，本质上是被上头的财政输血顶起来的。它不是能自我造血的市场，而是一间靠着供暖活着的温室。一旦拨款收紧、绩效停发，这群唯一有消费能力的人开始捂紧钱包之后，收缩就会立刻顺着街面往下传导。烟酒店卖不出去酒，婚庆接不到单，泥瓦工没活干，很多底层的商贩连自己是怎么垮的都没弄明白。其实呢，原因很简单，上游断水，下游干涸。第二条路呢，是靠透支未来撑起的房地产闭环。第一条路能维持正常的运转，但填不上那些30层的住宅楼和几万平的人工湖。这种量级的建设靠的是土地杠杆，政府拿地抵押贷款修基建，开发商进场炒高地价，但这圈地盖楼的最终归宿是必须要有人来买单。县城怎么逼人接盘？答案是把全县最好的医疗、优质的学位跟新区的房子死死绑定，再配合上没有房不结婚的相亲铁律，教育和婚姻两座大山一压，周边乡镇的农民和小商贩再也没有退路。千万个底层家庭掏空6个钱包，按下了30年房贷的手印。正是这千万个家庭透支了未来的收入，才拖住了这整套虚高体面的运转。但现在潮水正在退去，城镇化涨不动了，人口在下降，新一代年轻人连婚都不想结了，没人再愿意当最后接盘的那个人。 上面输血在收缩，下面接盘的人在减少，县城的账有点算不过来了。县城的衰退呢，不会是一夜之间崩塌，而是温水煮青蛙式的温度流失。新区的路灯照样亮，但夜里走过的人越来越少。学校还在，但班级一个一个在缩水。街面上的卷帘门一家接一家的拉了下来。所以到底能不能回县城？短视频里那种睡到自然醒的安稳是真实存在的，但它只属于那群已经站在财政输血链条上的人。对链条之外没有背景没有资源的普通人来说，等待你的往往是空心化的产业和比大城市更让人窒息的被牢牢锁死的关系网。中国不是所有县城都这样，江浙沪呢有很多千亿的强县，他们有真实的产业和人口流入，但在你决定退守之前，请先弄清楚你老家的县城到底是靠产业在造血，还是靠借钱在硬撑。如果没有进体制的门票，你手里有没有足够硬的技能站稳脚跟？古人说居安思危，可如果安稳本来就是借来的，那拿什么去居呢？这个时代不会亏待真正有本事的人，也不会一直兜着靠借来的安稳过日子的人。一个人真正的安稳从来不取决于你逃回了哪里，只取决于你脚下那块土地到底能不能自己长出粮食。